心理与情绪。心理与情绪则受喜乐、安详、忧郁之起伏所影响，也受勇敢、害怕、乐观和悲观所影响。同样，如同我们说过的，也受环境之顺逆、工作之难易、共处人员之消极或积极所影响。因此，今天我们可能感到喜乐、兴奋、满足，而明天却又感到失意、忧虑和无精打采。今天高兴喜乐地赞美天主，明天对祈祷则感到沉重、心灵闭塞和头昏脑胀。这种内在的变化无常就像气象一样，今天晴空万里，大自然似乎对我们微笑，明天却又气压低沉，有窒息感。这也和我们周围的人有关，有的人亲和力强，而有些人则引入反感，如此他们的临在也就影响着我们的情绪。这些情绪无论积极或消极，又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忧虑会表露在面容上，如果内心喜乐，也就会满面春风。兄弟姊妹们，所以请注意你给自己的观感。当一个人说，我忧虑，我心情沉重，我垂头丧气，那他错了，因为若他的主要组件神魂充满了圣神，他就是在由圣神而来的持续喜乐之中。因此他应说，我喜不自胜，因为至圣圣三住在我心中。我生活不愿意凭感觉，而愿意凭信德。在情绪层面上是有些问题来打扰我，他们在我内，但他们并不是我。我是天主的子女，我是天主眼中的宝贝，我是天国的继承人，我应去享受他永恒的光荣。所以我们总不要说我忧郁，因为这个我是神魂，而神魂则常沐浴在圣三的喜乐中。而我们要说，这种带有忧郁的心理状态不是来自天主，不是真理。对这一点，圣贤们了解得最清楚，从他们的传记中可以知道，他们表现得非常喜乐，虽在考验中并面对许多问题，但他们仍然不改其乐。圣保禄可以作为所有圣贤的代表，他公然说，在我们各样的苦难中，我格外充满喜乐。兄弟姐妹，如果你努力要把自己从忧郁的思想、不停的消极言论中解救出来，那你就不要怨天尤人，相反的，你要挺胸抬头的高呼，我有真正的喜乐，我有圣神给我的永久喜乐，我有基督的喜乐，他生活在我心中。如此，你很快就会体验到，你的生活在更新。可惜的是，患忧郁症的人，大部分不是根据自己信仰的真理，而只是根据情绪的感觉，来判断和调整自己的生活走向。感觉是一回事，信仰是另一回事。我应相信耶稣的许诺，毫不疑惑，相信他的遗嘱。他说，我把平安留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他还说，我的喜乐将存在你们内，好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。这里说的不是天上的喜乐，耶稣说，我留给你们，所以是他在地上的喜乐。我能感受世上的一切忧奇，一切恐惧，但我仍然愿意把我的心、我的思想集中在他的许诺上。我愿意相信我所感觉的不是真理。情绪的问题不应影响神魂的喜乐，如果它真的影响我，那表示是我许可了它。 圣菲利伯纳利是喜乐的圣人之一，他晚上醒察时有几次说：主啊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真的丢下我不管了？怎么今天一切都那么顺利呀？兄弟姊妹们，看圣人们怎样生活，他们常常喜乐，纵然是在狼群中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也不改其乐。对地下牧林中的殉道者如何解释呢？他们被带去斗兽场，要被猛兽撕裂牺牲时，还歌唱赞美主。他们并不是英雄或超级基督徒，他们和我们有同样的圣神。各位兄弟姐妹，看救治忧郁的秘诀已经明朗，就是实行三分法，把我感觉的和信仰的划分清楚。圣保禄这位圣德的无上导师对我们说：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是困苦吗？是迫害吗？是窘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贫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为此圣经上才写说：为了你，我们整日被置于死地，人将我们视作待宰的群羊。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，因为我们深信，无论是死亡，是生活，是天使，是掌权者，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，是有全能者，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，或其他任何塑造之物，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。看，这就是每位基督徒生活的典范，生活于一切会丧失平安的原因之外之上。有人也许会说：可是在我家里或办公室里真像一个地狱。是，那你就把天国带到那里去吧。天国与地狱互相对立，水火不容。圣神生活在你内，你就用从他来的力量一点一滴地把地狱消灭吧。可是我有好多的问题。当然问题你会常有，一个刚刚解决，另一个又来了。不过问题应在我们外面，不能在我们里面。但我一点也没有用，我什么也不会做，我觉得自己失败了。别人都那么幸福，而我却郁郁寡欢。我想连天主也不要我了，我觉得他好远好远，我简直感受不到他的爱。兄弟姐妹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来自天主，是来自你的情绪，归根究底是来自魔鬼。看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从圣经里找一段或几段与你这种心境相反的，反复诵念，可能的话还要大声地念。这一类的句子很多，有一段是：你在我眼中是宝贵的，是贵重的，我爱慕你。以赛亚先知书43:4。另一句说：我已把你刻在我的手掌上。以赛亚先知书49:16。为此，与其说我失败了，我崩溃了，却应继续对自己说：我在天主眼中是宝贵的，他爱我。对这一点，可能你感觉不到，但还是要这样说。你所念的大主圣言是真理，你所感觉的情绪是谎言。这谎言是你翻来覆去的许多消极思想所造成的，你可能其中还有魔鬼的煽风点火，因为魔鬼想尽办法使你焦虑不安，生活困难，好能在混乱中趁火打劫。 所以就像我们说过的，在我们身上必须做个区分，一个是因圣宠而圣化的人，一个是忧郁的情绪。圣保禄说，要让基督的话充分地存在你们内。若将天主的话一再重复默想，并作为真理来接受，会排除失意与谴责，并在心中带来兴奋、平安与喜乐。圣人们经常喜乐并乐观进取，连经年累月在神窟中时也不例外，因为他们坚决相信圣神与他们同在，所以虽然非常吃力，但仍能忠于祈祷和日常的工作。但应注意，不要把神窟期和忧郁搞混了，前者是天主许可的，为强化人的性德增加其功劳，而后者则不是来自天主，也不是天主所乐见的。耶稣在橄榄园中曾心神忧闷的要死，但在临去之前却对他的门徒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烦乱。耶稣这个叮嘱也是给我们的，他的宗徒们看到他隔天就被捕受定，认为他们的理想都烟消云散，一败涂地了。我们也可能会遇到家庭的不幸或许多梦想的破碎，但我们要常记得耶稣的叮咛，你们心里不要烦乱。怎样治愈消极？我们说过，忧郁的人常倾向把一切都看成黑的，自己、家庭、生活与工作的环境都不对头。传播媒体对于这一点也往往火上加油。我们应当注意，对于生命不要只专注于一面。在我们身上有许多天主的恩惠，如果我们予以重视，因此就能使我们雀跃万分。更何况在我们周围也有许多善良的人和隐藏的价值。怎样治好消极？我们再强调一次，并不像有人想的只一个丈夫就够了，相反的，它是一种不停的操练，是一种决定，是一种合作。看，这里有个建议，就像前面说的，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积极东西，天主在自然方面和超自然方面所赐给我们的一切都写一张清单，这张清单尽可能的越详尽越好。如此我们会发现这清单总也写不完，因为太多太长了。每天清晨我们要在天主跟前把这清单念一遍，并举起手来感谢天主，不只为天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切，也为天主赐给我们亲人的一切。一般来说，我每天接待许多人，特别是妈妈们，他们哭着对我说，神父啊，我失望了，我的儿子或女儿不读书，或走了歪路，或吸毒，或离家出走。我答复说，只说我失望了有什么用，请你开始说，主啊，我谢谢你赏了我一个儿子或女儿，谢谢你因为你已经治好了他，或因为你已经使他回心转意，或因为你已经把他带回家了。为使我们的祈求获得垂允，耶稣提了一些条件，你们祈祷不论求什么，只要你们相信必得，必给你们成就。因此我对那些妈妈们说，与其说失望了，不如说谢谢天主，因为你已经治好了他，或已经把俏家的孩子带回来了，虽然事实上可能比以前更糟糕。耶稣教导得很清楚，我们应当感谢天主，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所求的。写过积极的清单之后，也可以把我们所没有的，把我们的毛病、我们的缺失、我们的弱点都诚实地写出来，之后把这清单交给耶稣说，耶稣，我感谢你， 因为你用你的爱和大能弥补了我的缺失，从这些毛病和过失中拯救了我。我们把消极的清单交给他，之后马上感谢他救了我们，是因为我们相信他的命令，凡劳苦和负重担的，你们都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但我们在说消极面时不要过剩，因为那只能使魔鬼高兴。我们愿意养成一个好习惯，让耶稣喜乐吗？当人问我们怎么样，可好吗？与其用那习惯而感伤的方式答复，不如说就像天主的子女那样。我有机会去拜访了英国的一个神恩性团体，那里的兄弟姊妹们早晨不说早安，而微笑着说今天又是胜利的一天。兄弟姐妹们，当你早晨起来觉得比前晚上睡时还累，不要说哎，又是一天，多么烦人呢，但要打开窗子帮着天空说，注意虽然没有感觉到，今天又是胜利的一天。如果你在这乐观的欢呼声中开始这么一天，那么这么一天你就会在圣神的安详喜乐中度过。所以我说，要把病苦除去，就不要白日黑夜把它翻来覆去想个不停，魔鬼在那里正等着把它随时渲染膨胀，好使我们相信一切都完了，再没有希望，只会越来越糟，我们的生命是个完全的失败。我们能够向他挑战说，为战胜我的忧郁，今天我愿意过有生以来最美的一天，在天主眼中我是美丽的，这位与我那爱的天主开始这一天已绰绰有余。一位记者一天问我好多的问题，其中之一是，神父，你相信自己很美吗？我答说，当然，因为我是天主的孩子，天主是无限的美善。许多人恨自己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丑，特别是当他们与别人互相比较的时候。不过在天主眼中，我们大家都很美，因为我们是出自他那创造的双手，而且我们还成为他的义子。我们也应接受我们的性格，我们能够控制它、管理它，但也必须接受它，因为我们是带着自己的性格圣化自己，而不是带着别人的性格。同一位天主圣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但他并不把天主子女其一的规格，他把我们都做成圣的，但不做两位同样的圣人。同样在自然界，从一株小草到太空的星球，没有两件塑造物是一样的。天才总不重复，天主是最大的天才，他创造了我们一个人一种性格。所以为与人同心合意，我们不应奢望别人和我们一样，我们做什么别人也做什么。我们大家应在爱中合一，但任何人也不能奢望把天主子女做成没有定型的一群。我们应接受自己，有什么接受什么，不必与人比较。我们很容易嫉妒，特别是在朋友中，一有人比我们略微超前一小步，我们就吃醋嫉妒，造谣毁谤的也不少。如果我们愿意治好忧郁，我们也因为别人的长处，为别人的善行而感谢天主。圣保禄知道有些人宣讲耶稣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就写说，那有什么妨碍呢？无论如何，或是假意或是诚心，终究是宣传了基督。我们应该相爱，因为天主以无限的爱爱了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子女。每一位父亲，每一位母亲都爱自己的子女，不管他们怎样。父母愿意子女更好、 更胜更美，但无论子女怎样，他们都爱。甚至子女越是生病，越是有问题，越走错路，他们越爱。天主就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无论我们如何，他都爱我们。我们得罪他，他很生气，但仍然爱我们。而且正是那时，他更爱我们，以仁慈和同情的爱爱我们。爱我们，也就是常常宽恕我们。我说这些是给那些把自己当作偶像的人，给那些自认不会再跌倒、再没有人性软弱的人，给那些自以为比别人神圣、高人一等的人。这样的人一旦滑一跤，跌进一个自己常常讨厌的罪恶，就会羞愤不已，自怨自哀。于是魔鬼来了，以前他推我们跌倒，现今则嘲笑讥讽。你不觉得丢脸？你常自信是个完人，也被大家看作圣贤。在这种情况，我们会败兴失望，要面对也真不容易。我们也会受到诱惑，萌生放弃一切重过旧生活的念头。兄弟姐妹们，要注意，这种诱惑比推倒我们跌倒的犯罪还厉害。魔鬼惯用的伎俩是先引人犯罪，以后又穿上法官的制服来侮辱处罚我们。兄弟姐妹们，那时不要听他，纵然我们跌入尘埃，也要立即爬起来。我们应当相爱，耶稣真爱我们，而且比以前爱得更多。我们需要耶稣拉一把，并把我们背在肩上，在那里一切安全，在那里我们可以向魔鬼说，我跳进了羔羊宝血的海洋中，而今又继续上路了。这时我想起了特刊路撒的一则故事，鸽子。不知好奇什么，一只鸽子飞下泥沼，翅膀羽毛弄湿了，可怜兮兮的。一只癞蛤蟆开口说，我的小乖乖，看，连你也跌入污泥。但我不停留，鸽子回答着，展翅而去。所以我接受这样的我，我爱我自己，我也常常宽恕自己。最后，我不和任何人相比，我满意我现在的样子，为此我感谢天主。我们记得狄俄尼肖的故事，他是一个非基督徒，他住在一只圆筒里，转来转去追着太阳。亚历山大大帝一天经过那里，见他生活得好可怜，就说，狄俄尼肖，我是皇帝亚历山大，跟我说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狄俄尼肖达说，陛下，我只希望一件事，就是请向旁边站一站，因为你挡住了我的太阳。这是一位外教哲学家，我很高兴说一说我老家卡里布里亚一位圣人的故事，圣尼罗。卡拉布里亚是天才辈出之地，例如毕达格拉，也是大圣之乡，如宝拉的方济，也不只有阿斯波拉蒙泰。圣尼罗像其他的许多圣者一样住在山洞里。一天，一批猎人到了那里，其中也有皇帝奥陶乃四世。皇帝见他如此一贫如洗，就说，天主的人，我是皇帝奥陶乃四世，请告诉我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圣尼罗微笑着说，陛下，你能给的我不想要，而我想要的你又没有。兄弟姐妹们，这就是那彻悟了生命真正价值的人，他生活幸福，因为他不嫉妒任何人。怎样祈祷？要一个忧郁的人祈祷不大可能，要求一个这样的人愉快的祈祷几乎更不可能了。 可惜也没有力量，也无心祈祷。如果是勉强祈祷，也只是一种哀怨和哭泣。多次我听说过，神父呀，我祈祷，我求了好久，但什么也没有得到。我答说，你祈祷如果只是哭哭啼啼，那你总不会得到什么的。当我们祈祷的时候，只要记着，我们不是和一位大发雷霆要罚人的天主讲话，而是和一位爱我们直到发疯的天主讲话。我们是他的子女，而不是他的奴隶。我们应当相信，对我们的问题，他比我们自己还关心。他关怀我们无微不至，我们还没有告诉他，他已经知道我们的问题。祈祷首先是一种信德的行为，相信天主的慈爱。我们和天主讲话，应怀着很大的信赖和极度的单纯。如果在迦拿婚宴上，圣母哭哭啼啼地求耶稣显奇迹，便是为酒，那么同席的人，连耶稣在内会怎么想呢？圣母没有那样做，她只是很简单而安静地对耶稣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兄弟姐妹，你祈祷时也要用最简单的话，最大的安详，把问题告诉耶稣，就像一个小宝宝向妈妈要什么一样。一种错误的祈祷方式，如果你祈祷只强调问题，即把思想只集中在问题上，或是只看问题的表象，那就是一种错误的祈祷方式。举个例子，主啊，请看我的儿子吸毒，我的丈夫骂天骂地的，我的家庭真是个地狱，我绝望了，再也撑不下去了。这种说法是把视线盯在人或环境上，是把我们的思想集中在魔鬼的作为上，这是一种错误的祈祷方式。正确的祈祷方式正与此相反，即不照现在的情况去看那个孩子、那位先生、那个问题，而是照我们所愿望的那样去看这一切。例如，多少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看我的孩子变了，不再吵架，不再和坏朋友出去，我的先生也不再骂天骂地，谢谢你使他们回心转意。另一个例子，如果家里有一位病人，你可以这样祈祷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治好了他。这表示照你所想望的看待他，即他已经康复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祈祷时应当相信我们的祈祷已蒙应允。这样祈祷不是奢望，也不是幻想，这是耶稣自己建议我们的。请看这里，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对天主当有信德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对这座山说，起来投到海里去，他心里若不怀疑，但相信他说的必成就，就必给他成就。因此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祷不论求什么，只要你们相信必得，必给你们成就。马尔谷福音11:22-24。虽然看不出什么立即的改变，也应当恒心重复这种感激的积极祈祷。这样做首先会治好你们的焦虑，而后还会看到你们祈祷的实现。一则本人的经验，往返航行于加勒比亚海11年后，主对我说，我应回归祖先的故乡，在意大利来往宣讲他的圣名了。我回国后就从北到南找房子作为新使命的据点，在最初我得到的都是大门深锁。我承认，在看到许多圣堂空空如也时，我向天主抱怨了， 但耶稣一天对我说，什么时候你找房子不再心烦气躁，我就会给你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这样祈祷，主啊，感谢你给我的漂亮房子，真是美丽又便利。其实那时我还没有房子，但我仍继续的这样感谢。于是耶稣是爱祈祷之家，出乎意料的就来到了。所以兄弟姊妹们，当我们祈祷时，应有信德，相信我们所求的已经得到。不过如果我们一再的发信德，而答复仍迟迟不来，那表示我们求的耶稣不能给，不能给，或是因为会给我们带来伤害，或者不是他所愿意的时刻，或者他愿意给我们另一种更好的。无论如何，祈祷总不会没用，天主常常会答应的。兄弟姐妹们，我奉劝你们总不要说我相信天主会给，但应常说我相信他已经给了我，更不要说希望他给。所以我们祈祷不是为凸显今天当前的事实，而是为凸显那已经赏给了我们的事实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用肉眼看到那以信仰所领悟的事实。保禄宗徒在罗马认书中写说，我们知道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，就是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。他说一切，意思是不止那些好事，连那些看似不好的事情也一样。因而当不是由于我们的过失碰上看似不是什么好事时，我们也同样应当感谢天主，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会得到某种福佑，虽然不一定是立即到手的。一位冒险的军官名叫伊纳爵·罗耀拉，在庞波劳纳的包围战中，一条腿受伤，被迫住院，不能行动，便请人拿本书来读。在看遍整个图书室后，修女拿来一本圣经，他不甘愿地接受了。但在慢慢的阅读中，他受到圣宠的震撼，而决定创立耶稣会。由于那次的腿伤骨折，他变成了圣伊纳爵。如果一个醉心事业，连喘气的时间也没有的人，天主让他短期卧病在床不能行动，也未必是件坏事，因为如此他才能沉思默想人生之无常，金钱权势都没有什么价值，说不定那几天的被迫休息会使他重新找回信仰，并体验天主的爱。